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一个述说生命故事的节目，我真心的盼望为您邀请的来宾所分享的真实生命经历都能够触动您的心弦，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音乐制作人詹宏达先生，无论是在流行音乐界或者是圣乐界，詹宏达都有着相当受人重视的成就。小时候的一段奇妙经历让他在14岁那一年自己走进了教会信耶稣，而家境的清苦也没能掩盖住他对音乐的热爱与天分。从没学过音乐的他，为了报考音乐系，不惜违背父母的意愿，住进教会长达一年之久。这一段经历造就了他日后奉献在圣乐创作的领域里始终不悔，而他在追求灵命成长的当中也和一般基督徒有着不太一样的过程。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詹宏达与众不同的生命故事。云彩飞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这一位有名的音乐制作人詹宏达先生到节目当中来。谈起他的创作呢，从早期的《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到《戏梦人生》等，这些电影的配乐都出自他的手笔。一首《新鸳鸯蝴蝶梦》更是捧红了黄安，唱得家喻户晓。此外像《台北新故乡》、春天的花蕊等这些很受欢迎的作品，真是多到我没有办法一一列举。好，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访谈，欢迎您詹老师。
念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都晓得哈，您是流行音乐界的名制作人，但是实际上呢，您却是正统音乐科系学院派出身的，能不能够为我们描述一下您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进入流行乐坛的？
是，我是学声乐的。大学毕业以后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在指挥合唱团教师班，那么个别课我也上了很多比方说要考大学的啦，或者是已经在音乐科系里头他想要加强这方面的能力我会做他们的私人的教练。那当时正好有一些唱片公司有几个歌星想要转型，也就是说大家都已经认得他，他也唱了很久了，很大牌了，但是他想不出什么新的歌路，所以呢他们会邀集另外一些特别方面的制作人，好比说李泰祥先生异类的这种制作人，可是他们对声音的要求非常严格，这时候唱片公司就需要一个老师来教这些歌手转型，因为一般制作人很忙，他没有空去教学生唱歌，有时候甚至连制作人自己也不大会唱所以我就应了几个唱片公司的要求，就给这些歌星上课。那我第一个学生是崔台青，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歌星，而且他的毅力我那时候真的是领教到我上一堂课两个小时，我上完他的课我已经累坏了，但是他的下一个老师又来了，是教他舞蹈的，也就是说他根本就不用休息。那我这样教了几个人以后， 有一点点风声就传开了，就很多唱片公司连找新人啊，或者是其他的歌手想要鉴定一下，就会送到我那边。久了以后，有一些老板就看到，就说：“哎呀，这样很省钱啊，因为以前在录音室里面学唱歌，录音室的租金比较贵啊，不如先送到老师那边教好了再进来录音。”他们这样算了以后，就希望说我来担任这个专任的教练。所以那个时候有一首歌叫做《明天会更好》。那不是有很多歌星大合唱指挥就是我，因为只有我教过，几乎教过他们每一个人，那其他人要指挥的话可能有困难，那我就在那个情形之下就被很多唱片公司的老板看中，就问我有没有想要去制作一个专辑。那其实我对这方一无所知，最后我还是答应了，就是说我试试看，但是要有人帮我。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制作人，他们是一开始是制作助理，买便当啊，叫乐师啊，帮忙去打点行政事务，就跟着制作人旁边跟了好几年才有机会当助理制作。那我是一开始就制作人，很多事情就要学着决定，所以这方面我进展的比一般制作人快很多。那是因为我在教歌星唱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其实这不是我的本意啦，因为我开始并没有打算当唱片制作人，只是后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被半推半就就这样进去了。
当您报考大学的时候，您的父母亲是曾经反对的，他们希望你学医，是什么样的因素让您坚持选择音乐？是因为您的家里头原本有这样的音乐背景吗？还是说有什么样的因素让你有这样的梦想？
我家是一个很穷的家庭，即使我念完音乐系啊，到当完兵到社会上工作，我家里还是没有钢琴啊。那我的父母亲他们反对倒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音乐，我父母亲都是很喜欢听唱片的人，特别是我妈妈，我妈妈的音感非常好，她可以听我在唱什么歌，她就用口琴吹给我听。那我后来知道啊，这叫音感，那我妈妈有很好的音感，所以我们都是爱好音乐的人。只是我妈妈的反对，我父亲的反对是怕我考不上，因为他们一听说我要报考音乐系，他们就去打听了，跟邻居啊，在学校当老师的一些人哈，去询问了，大家给他的答案都说不可能，他们反对是因为这样。那倒不是说他们讨厌音乐，也不是怕说将来工作不顺利什么，他们是怕我受伤害，他觉得我可能考不上，而且应该是 99.9% 考不上。希望我学医，只是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学什么，他就说啊，我们家里少个医生嘛，那你就去念医，那也是随便说说，也倒不是真的要我去学医。我父亲是做煤矿工程的，他其实是希望他的孩子继承他的事业，是希望我们去念矿冶系啊，或者电机啊这一些东西。可是我们有四个男孩子都没有人念到这一科。那我是特别在那段时间对自己的理想非常坚持，因为青少年有一段时间啊会叛逆，会不想要听人家的话，那我正好就是那件事情，我不想听人家的话，所以我就走进了音乐这一条路。
是，我们知道您是出生在传统民间信仰的家庭背景当中的，
是
您是在14岁的时候自己走进教会，
嗯，
然后受洗，
对，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哈。当初选择要受洗的时候，据说您的理由是喜欢成为基督徒。
对，那一年我差不多念初中3年级，可是那个之前我不是完全对教会陌生，大概7岁8岁那时候我也常常去教会啊。我们学校附近就有一个教堂，有时候儿童主日学我也会跑去看看啊，或者说他们圣诞节有晚会我也会跑去看。但是影响我最大的是有一个国外的宣教士，是一个中年妇人，胖胖的，提一个篮子就挨家挨户去跟人家问候，然后送人家小小的一本圣经，约翰福音。那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因为我们只有上半天，下午没课，我就在路上闲逛，我就看到他，他那个脸对我有一种非常亲切的呼唤，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慈祥的样子，你就是很想靠近他，虽然你完全不认识他。所以我是跟着他后面一段距离，我看他要去哪里，一直到他越走越远，走到有一些路我已经不大认识了，我就不跟了，我就回家，这样跟过2-3次吧。后来他就给我小小一本约翰福音，那那个脸上到底是什么东西吸引我啊？以至于我后来进去教会，我很理所当然就说我要受洗，不是因为那个教会，是因为那个传教士。
你会认为说他脸上散发出来的是一种很特别的光辉？
对，那是我经过了几十年以后我才想到那叫平安，之前我不知道那叫什么。
为什么小小的年纪您就会被这样的一个特质所吸引呢？
那个脸上告诉我什么叫平安，父母亲对我很好，很慈祥， 但是我的父母亲的脸上会有焦虑，那个人完全都没有。那个人好像也不是住在这里，也许他家很远，他也会想家什么的，可是你看他那个脸就是非常非常的平安，他好像什么事都不在乎，他就是希望你得到这个。所以我记得那个脸，所有的因素都跟这个有关，以及我后来的发展都跟见这一面有关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就是让我没有办法抗拒的一个经验。因为那个七岁那个经验让我认为教会我都是随时可以进去的。14岁是因为我正好看到有一个教会在办布道会，那我就走进去了。所以我到那个教会受洗并不是因为那个教会给我了什么样的教导或者是什么带领，而是我认为我已经认识主，我认为我应该去一个教会受洗。那个教会因为刚刚开幕啊，他是借了一个民房，一个小小的教会，那就是台中喜信圣经书院的一个布道所。几十年后我还曾经到那个喜信圣经书院去教过书，这一切都是很奇妙的安排。就是我在那里受洗，过了几十年后我的学妹在那边当校长，所以我回去教书就看到我当时受洗的那个台子那个池子，我都看到，就是我当年来受洗的地方。
这可以说是你作为一个基督徒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一个经历，是吗？
对，最不一样的是我受洗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悔改这个观念，因为我不知道我有做错什么事。你看我的见证是我喜欢当基督徒，我就被吸引了，那我没有办法抗拒，叫我暂时不能受洗要懂什么才可以，那个我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我要受洗。可是我没有认罪，我没有悔改。你要悔改，你的受洗对你来讲那印象才会深刻。像那个孙悦孙叔叔啊，他说他所有的坏事都做完了，然后终于有一天他认罪了，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我不是，我受洗以后我的人生才开始接受考验，我所有坏的念头坏的行为坏的思想坏的这些可能是我的心态或者什么，都是受洗以后才发生，我煎熬很大。一般人会说受洗应该是把过去一切了结掉啊，反正罪都了结，从此以后我就走上一条新的道路。我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受洗，可是我一定要受洗了以后我才发现人生的挑战那么多，那么多诱惑啊，那么多试探，我受洗以后才要去面对。可是我后来觉得这是我的福气，因为我从很小就知道说人在罪性当中会有挣扎，这个对我将来的日后的创作跟我学习各方面的事物啊，各个领域的学习都很有帮助。因为人不要很莽撞的一直过自己的日子，然后最后才把这些错误全部丢给信仰，然后说我干干净净。我不客气的说，包括很多我好朋友在教会里面的同工，有很多人比方说这个小孩子说要受洗，不要不要，反正你还会有机会，他们还保留了一点他犯错的时间给他。我必须不客气的讲，这个观念是不好的。人能够越早认识主越好，哪怕是之后啊，你那个跟自己罪性的挣扎很严重，可是那个都是好，都是祝福。
谈到跟罪的挣扎啊，您可不可以稍微举一两个例子？您自己是在信主之后才开始罪的这个
14岁的小孩子，那时候很淳朴的环境。假如我是24岁才受洗的话，我大学都念毕业了，所以我不会因为考试作弊而难过，因为我已经悔改了。我不会因为在上课期间偷懒翘课，或者是心里不满老师抱怨。很多大学生他们学习过程是这样子，但是他们大学毕业24岁以后，他们受洗以后这些都忘了，过去的事情就把它丢弃了。我不是，我14岁我受洗以后，我开始考试没有准备好怎么办呢？偷看别人的，我不会控告我自己，因为我受洗我怎么还会做这种事。还有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小男生小女生都会有一些幻想，对我来讲那个不可以这样子。假如我没有受洗，我大概觉得这个很正常，可是因为我受洗了，我就对我自己的念头非常不可原谅，就在那里挣扎。这就是我所谓的受洗以后在那个罪性里头的挣扎，有的胜得过，有的胜不过。那胜过的你会非常的心满意足，就是说我有靠主得胜的经验，这种经验越早越好。
嗯哼，您刚刚所讲的几个例子呢，其实是我们一般人都常常犯的一些过错。
对，
所以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讲呢，他们不觉得他们在罪当中。
对，
可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是知道这些差异的。
对，可是你在做那些事情的时候你还没有受洗。我已经受洗了，所以我的挣扎比你们还大，我会很痛恨我自己。
当您在这个罪的挣扎当中，那个时候您是不是有很好的教会生活？
我其实不知道什么叫教会生活，可是我每天放学我就到教堂去，因为那里有一台钢琴， 我可以在那边念书，还有呢那个传道会照顾我，他说肚子饿不饿啊，我煮一碗面给你吃啊，这个是我在家里得不到的待遇。我每天都去，因为每天都去，所以碰到的任何聚会我都参加，包括他们的灵修祷告什么查经我全部都参加，我即使不懂我也参加。是不是那个叫教会生活我不知道，因为我们人很少，我们有一次做礼拜的时候才三个人，台上两个，一个是带领然后又讲到，一个是司琴，就两个人带我们三个会友。三个会友呢，有一个是卖菜的欧巴桑，他一进来就睡觉，所以他等于都没有在听。另外一个是农民老伯伯，他那个传道是讲台语的，问题是老伯伯听不懂台语啊，可是会叫他起来祷告，因为他以前是聚会所的，所以他会祷告，可是台语他听不懂，他就坐在那边发呆，等于会友只有我一个。所以我们的教会生活其实就是这样而已，可是我每天都去，放学我就到那里去，所以我的功课非常好，我在国中毕业的时候是全校第一名，就在那个圣诞节的时候，我带了全班都去我们教会，把它塞得满满的，然后把隔壁班的也带了，后来一共带了五个班级全部都带去，后来受洗的大概有十几个，就是我受洗完了过一年，还有陆陆续续还有我们的同学都一直受洗。我念高中以后那个教会就关了。读圣经的经验我从很小就开始，我七岁的时候不是拿到那一本约翰福音吗？那我就从头念到尾，我从小学大概四年级就开始读那个约翰福音，里面有好多字不会念，所以我不知道他在写什么，可是我就一直看，终于看到一个故事让我非常喜欢，就是五饼二鱼的故事，每天看。我在想说啊，那五个饼啊，一个大概有卡车的车轮那么大，要不然怎么能够五个饼喂饱五千人，就这个故事一直在我脑筋里面一直想一直想，永远没有办法忘掉。一直到后来我14岁进了那个教堂以后，我就看到大本的圣经啦、啊，那就看到哦，不是只有约翰福音，然后还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哎，都有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哦。正好这个故事四个福音书都有，我就非常惊讶说，为什么一个故事要写四遍？我是这个兴趣是从这里开始的，然后我就开始跟传道讨论，传道就会教我怎么样读圣经，教会有串出圣经，他说你看到这个它上面有给你标串出，你就去看另外一个地方，他就会解释这个名词在另外一个地方是什么意思。我就这样翻来翻去读着好玩，事实上我也没有系统的受教育，可是我到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带过好多个查经班，一直到现在很多人把我当牧师，就是说牧师如果缺席或者是有事情或者身体不好，我常常代替他们讲道，我也常常在合唱团里面做圣经的解析。那这个能力是怎样来的，我其实我不大记得了。我知道圣经有个特性，一个故事很多福音书里头都有，它一定别的地方会讲到，所以用串珠的方式去读就会得到很多的资讯，就好像同一个东西用不同的面向去看它。那这个眼光读圣经其实是很必要的，你看到它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解释的时候，你一定要从那个角度再看，看多了以后你才会完整的了解这个概念。那我就用这个方法读经以后呢，我就尝试的讲给别人听。我要上台讲一个小小的分享，可能只有五分钟，我要准备很久，然后一直在家里演练很多遍。那后来大学有念到很多读书的方法，包括哲学的、美学的、心理学的、艺术方面的，用那个眼光再来看圣经，因为你原来就有那个态度了，知道说圣经讲的东西一定要用很多面向去看它，所以当你学到新的东西，你总是会急着把它拿来看圣经，这样你对圣经就越来越多的认识，你也不怕说得了很多的学问那个会把你圣经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挤掉，不会，因为你会练习用所有知道的东西来分析圣经。这就是我从小到大自然而然受到的训练。那最重要的就是圣经对我的创作，你如果有认真看我的作品，其实我的作品有被神学院讨论过，把它当作一个神学的文章来讨论，还惊动了国外某家神学院的院长出来定调说这是可以的，因为我的歌词前面写说喝你喝过的苦杯，背你背过的十架，他们在讨论说耶稣的苦杯我们能喝吗？耶稣的十架人能背吗？人只能背自己的，人怎么可以背耶稣的十架？这个引起讨论之后，神学院的院长出来解释以后才算定调说这个歌是 OK 的，可以用。就我曾经歌词引起这样大的讨论，受到严格的检验。我必须说我念的东海大学，与其说我在那边受音乐教育，还不如说是受神学教育。我们那边有一半的教授全部是传教士，所以跟他们讲话，如果你愿意问的话，他们会给你这一方面很大的回馈。当然你如果只问音乐的，他就是跟你讲音乐的，可是你如果问到信仰跟人生的，他会跟你讲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有一回寒假的时候，因为时间很短，打工来不及，就要赚学费嘛。我毛笔字写的还不错，就到那个台中市啊第二市场那边借了一个摊子摆春联卖。卖了一个礼拜没卖几张，因为我对面有一家他都用印的，而且他是烫金的，我是写，会买的人看你当场写觉得还不错，他要求你现场写一份给他，那他就买。所以我卖不多，可是又快过年啦，过完年春联就没有用啦。我就拿回去学校问那些教授，那外国人，我就跟他们说 Chinese New Year 大家都习惯挂春联，我的系主任知道我在赚学费，他说好我要，可是我不要这个什么发财什么，我要圣经，我为了要卖没有问题，你说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我就回去找圣经，全部要把它弄成七个字啊，因为春联就左右七个字这样，还要有横批。我在一夜之间把很多诗篇的诗句，保罗书信里头讲的一些话，把箴言里头传道书里头的话改成七个字，把福音的讯息变成七个字一句七个字一句这样写。结果我没有想到这些文字后来成为我非常重要的功夫，因为你把它变成七个字以后，你要确定那个意思跟原来的一样，那就不能乱写，所以我一定要真正了解圣经的意思。再来，如果把它变成歌的话，它要好唱要有韵啊，我就要去学一下那个诗词的写法。所以这些学习对我来讲，就是未来对创作是非常非常有帮助。也就是说，读圣经对我来讲，已经不再是说基督徒的一个责任，因为它几乎是我生活里头必备的条件。我的创作，我必须要从圣经里面去把它拆成七个字，提炼出它的意思出来，把它写成七个字。我必须从圣经里面讲出道理出来，然后把它浓缩，变成歌词。所以不再跟一般人读经说是为了更了解信仰，不是，我跟他没有办法分开，因为圣经的句子就是在我身体里面，我就必须把它培养成另外一个形态出来。好像你在吃很多的食物，然后你要经过消化，然后你变成可供滋养大家的信息。所以读经的习惯是小时候兴趣，到大了以后在工作上有需要，后来变成它是我生活的没有办法分开。而且假如从我的歌词里面把圣经的意思抽掉，把跟基督信仰有关的东西抽掉，它的文学性是一文不值。所以事实上我在创作里面所有的养分都是从圣经来的，可以这么讲。
您刚才说你几乎是天天都在教会里的哈，
是
父母亲对这样的现象会不会有意见，会不会希望你多待在家里头读书？
有几次了，有几次我的哥哥跑来找我，我在家里是最小的。我有几个哥哥，他们虽然功课也很好，其实他们对教会也不陌生，他们在学校有参加学生团契，所以他们也会帮我去做这个沟通。但是有几次他们会看不下去，就会跑到教会来抓我回去，但只有几次。可是呢，因为我的成绩实在太好了，好到就是反正每次考试就是全校第一名，
让爸爸妈妈无话可讲。
对，他没有办法说什么，反正我考上高中又是念最好的学校，所以那段时间我可以说在信仰上完全没有阻碍。是碰到那个高三要去考音乐系，那个才是比较严格的考验，因为那个不光是音乐的问题啊。我因为得不到家里的支持，我跑到教会去住了一年，就高三那年，我用教会的钢琴请教会的有经验的老师教我，我完全没有付任何的学费，就这样考上了。我那一年是完全在教会里面，就住在那里了，不只是好玩跑去教会。那父母亲有跑来找过一次，对这个事情不大舒服，曾经有过这么一次，可是后来也考上了，所以他们会觉得说这个小儿子哈，有上帝跟他同在，他们都不用担心。虽然他们不知道上帝是什么，可是他说这个小孩子他自己会活，他都不需要我们操心。
所以此后你在信仰上面也没有遇到父母亲的
他们两个都受洗了后来我开了音乐会他们都来了。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和您分享的是音乐制作人詹宏达先生。当年只有7岁的詹宏达，被一位外国宣教士脸上所散发的平安光辉深深的吸引，开启了他认识神、跟随神的人生之路。此后，不论是求学或是创作，过程里神的话语都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下面我们继续来听詹宏达的生命分享。 詹老师，歌手黄安曾经说过，您是影响他最大的人。您自己是怎么看您的基督徒角色在流行音乐界的影响力的？
我想有两方面哈，一个是音乐上的，一个是非音乐上的。那你知道流行音乐界这个名词本身哈，就包含了一种生活跟思想方式，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文化，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道德标准，有一种很特别的约束自己的道德方式，跟一般人可能不一样。这是我了解的还算是比较健康的一面。那更早期一点，有一些漏规是讲起来是蛮可怕的，制作人的权力大到什么程度你根本很难想象。因为一个制作人他可能出了一张专辑以后，可能会让这个老板一夕致富，那他拥有的实力不是只有音乐上的，还有通路上的，就是说到哪里去作秀啊，那个场子是怎么包来的啊，去哪里卖啊，跟盗版商怎么谈合作啊，就是说他盗版你不要抓他，他给你什么好处，这样你都很难想象。说以前流行歌的那个圈子里头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文化是外人是看不到，所以在那个地方啊，你要真正的去影响别人其实是很困难，因为你在一个系统面，你要影响别人就是除非从你这个时代以后你才有可能影响别人，你要去影响你的上一代，影响到当时同辈分的那一些音乐家是不可能，不但你不能影响他，而且你还要担心你自己不要跟人家同流合污，我刚进去的那个阶段是正好就是音乐界在转型的时候，老板可能还是同样一批人，但是呢，制作人已经都换成像我这个年纪的知识分子进来了。校园民歌那个风潮留下来的几个制作人有梁鸿志、李宗盛、罗大佑这批知识分子，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在努力的塑造新的流行音乐界的文化，开始他们在道德上有净化功能，当然会让很多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因为他不妥协了嘛，开始他们讲版权了，以前是卖断的，现在是要跟老板谈合约，会请律师，有一些好处这些老板拿不到。这种改革里面风气在转变，但利益也同时在消失当中。黄安就是在这个转变当中一个很大的很奇特的一个获利。他的音乐其实在那个时候并不是所谓主流的音乐，可是呢，他的老板因为这个复古风赚了很多钱，他们又有一点回到那个早期音乐界那个习惯里头去，开始做手脚在销售的数字上啊，短报啊什么，就是让你的收入跟你的付出是不成比例，利益大的时候这些现象又会跑出来，不公平的事情又跑出来。黄安是因为这样跑去北京的，他觉得在台湾就是老是会碰到这个事情。对我当然他更不用讲了，你看那个新鸳鸯蝴蝶梦，他们请了十几个人重编那个曲，各种不同的版本，包括理查克莱德门，他花了好几十万买这个曲子的改编的权利，每一次改编叫价都越来越高，就是说人家买公司的这个改编权哈，从五万、十万一直到二十万、三十万、四十万到一百万，他卖了十几次的改编权。可是我编那一次就是两万块钱，我完全没有利益。这个又回到以前的那个音乐圈的那个风气，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做了。所以几乎在黄安退出台湾的歌坛同时，我大概也退出了。
您谈的是音乐圈的现象，
对。
你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在当时的状况下其实是很难发挥影响力的。
基督徒很怕不公义的地方，就是说要么你就可以影响他，那如果不行你只好逃走啊，不管再怎么样你不能忍耐的说去陪着人家做不公义的事，这个是没有办法做到。黄安是这样跟我说，他说假如他是我有我这种本事的话，他就不唱歌了，他就帮人家编曲编翻了，把台湾所有的歌手的歌都拿来编，一年可以编一千首，赚三千万什么的。他说如果他是我的话，他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把自己放到那个工作里面，又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情，又看到人为了利益，那个虽然是精神上面的一种调剂品，一种接近艺术的东西，可是里头隐含着太多丑陋的物质世界的这种欲望在里头，所以碰到以后如果你估计你是没办法改变，那你就逃走。有时候你想逃，那可能在某人眼光看起来你还蛮有价值的，所以你要逃呢也不那么容易，那你只有在环境里头去筑起你的防火墙，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一直住在卫理堂里面住了14年，就是在黄安正红的时候我还是住在教堂里面，教堂只给我一个小小的一个储藏室，大概只有两三坪大吧，我就住在里面， 所以我们在录音收工也好，或者是说开完什么会，或者是晚上熬夜工作，总有一些助理啊什么老板会送我回家，我就跟他讲我住在什么地方，他们就送，停下来就觉得怪怪，不是一个住家啊，这是一个公共场所啊，那我对啊，我就住在那个上面啊，他们看到我住在里面，很多本来想要找我去做的事就算了。第二个呢，我把自己奉献在教会音乐，就是说我在外面所做的工作，大概那个力气加起来大概不会有我做教会音乐的一半。教会音乐的曲子的数量虽然不大，可是它的品质跟它里面的内容都没有人要求，完全是我自我要求的，包括它词曲编曲，整个管弦乐团组织诗班，整个唱歌的从头教到尾都是我一个人做。我一年的时间大概花一半以上在做这些东西，而且还出版还录音，把外面学到的技术用到这个里面来。那我的人在这里，我的精神放在这里，我的心在这里，我的财宝也在这里。所以你要给自己制造一个环境，就是说有时候你会有诱惑，但是因为你的房子太浅了，所以你很容易被引导出门，或者说你住的环境可能太坏了，所以好一点的环境会把你吸引出去，或者说你在这个房子里头，你在你的家里头太无聊了，所以可能有趣的事情就会把你吸出去。所以你要建立一个好的环境，就是说我不需要更多的钱来满足我的生活，我不需要更有趣的事情来丰富我现在的生活，我不需要更多的掌声来满足我现在已经满足的人生，我不需要，他就没有办法引诱我，引诱不成呢，只剩下威胁嘛。那我住在那个地方，大概没有人敢进来威胁我，或者说没有人有那个兴趣要威胁我。当然我也接过一些电话是比较不怀好意的，就是说，如果你不做的话，我们可以怎样怎样。可是问题是你找不到我的麻烦啊。很多人不得不做是因为他欠债啊，或者是说他跟某个公司有个合约啊，那这个合约他很想解掉，那这个要引诱他的人就是我帮你这个忙，然后你来帮我做什么，就是有交换条件。我没有任何东西需要跟人家交换，所以我就也不怕威胁也不怕理由。我这种性格就是说一到那个地方以后我就开始筑起我的堡垒，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我可能会逃走，
所以用这样的方法来抗拒世界的诱惑。
对，我们必须要做，因为我们不要太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对，
我们知道现在的您几乎是全力致力于教会音乐的传承，2001年您成立了飞歌圣乐团，2009年又成立了故乡合唱团，可不可以请您谈一谈您对音乐的使命以及这一段的心路历程？
飞歌圣乐团跟故乡合唱团其实都是来自于卫理堂唱诗班，就是我在那边住了14年所培养起来的一个唱诗班，有一个管弦乐团，我帮他们做新的曲子，我也帮他们改编所有旧的曲子，包括会众做礼拜唱诗歌，我们都用管弦乐团全部重编。乐团成员很多是大学生，还有一些军人，就是示范乐队的军人，他们一放假就会跑到我们那边去。我们正好那一年有这么多的人才在那边，所以我们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很强的一个音乐侍奉团队。可是后来牧师换人了以后，他想要做小组教会，那示范这么多人怎么办呢？所以干脆就把这个音乐形态取消，所以我在2000年就离开了。可是呢，里面的成员呢，我们就把它组织起来，就变成飞歌圣乐团。最后呢，我们进了国家音乐厅。那一天很好玩，就是我是指挥，那个主持人就是当年找我去的那个卫理堂的牧师。我们两个本来是在卫理堂见面的，他站在台上当领会，我站在台下指挥诗班乐团。这个场景一下搬到国家音乐厅去了。我们两个还是这样，只是说头发都白了。过了这么多年，我们终于两个又合作了。他很像一个牧师，就不像主持人的一个主持人，很像在主持一个礼拜的一个牧师。我呢，很像是一个诗班指挥，可是观众全部是买票进来的，所以我们在那边演唱都是圣乐，然后中间还有圣诗，请大家一起唱。这就是我们当年在教会里面做的事情，我们只是现在规模稍微大一点。当年我们在教会用的这些歌，这些都是以前用过的，当年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一段詹老师的创作，上主必然垂听。由于是在演唱会场现场收音的合唱曲，所以呢，听众可能会无法清楚地辨识每一句的歌词，因此让我很快地为您先诵读一下。上主必然垂听困苦人呼求，将他心作你心，邻里共承受，释放安慰信息，听者得自由，从万丈深渊里 使你再抬头。上主必然垂听，哀痛人呼求，伸出他钉痕手，抚平你伤口。虽曾心灵破碎，逝去难追回，他重新再建造，比以前更美。上主必然垂听，正直人呼求，切切保守你心，愿一切计谋。仇敌四围安营，心境无波浪，撒旦天罗地网，难将你捆绑。上主必然垂听，悲悯人呼求，引领你到远方，做奇妙闪工。劳苦似无尽头，逼迫也不休，万人因你蒙福，血泪不白流。
Thank you.
这首曲子充满了盼望，对人心能够起到鼓励和安慰的作用，似乎也表明了詹老师对上帝深奥奇妙带领的领悟。
我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我珍惜那个过去教会的这些遗产，就是文化遗产，最重要就是音乐。因为你知道我念音乐系哈，我家不是音乐世家，我对音乐的接触其实是很少的，我好不容易考进去，我就全面的在吸收这些知识。我发现在音乐史上面哈，教会是支持音乐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地啊。如果没有那教会的那几百年支持那个教会音乐，很多创作现在根本就没有，神剧就没有，弥赛亚那些都没有了。虽然那个是舞台上的，可是没有教会的支持，没有信徒的支持，那些东西都没有了。教会曾经有很重要的支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教会音乐能够发展的一个原因，所以我是很珍惜这些遗产。那我后来发现说，现在教会走的路线啊，他们选的就是我在流行音乐里面碰到的一个观念，就是用后即弃这种观念嘛，用完就丢的这种观念，就是说这是流行文化，流行文化是不在乎你这个文化内涵是什么，它只是在乎你量大不大。流行文化是在量，量大就是流行文化的要素嘛，不是你有什么特别精彩之处。很多人喜欢就证明了一些事实，但是量大的结果就是说你必须不断的更新，因为它很快就淘汰掉。那量大的结果就是因为要赶得满足这些人的需要，换口味的需要，所以就要出产很多的东西来满足他们更换口味。那原先已经出产的东西很快就是会被抛弃，抛弃呢回收再利用，改一改又另外一首歌出来了。很多是这样子啊，我们日本歌不要的话弄弄就变台语歌出去，有啊，因为为了要满足这个量。可是凭良心讲，流行歌很多歌其实听起来是一样的，这样的歌有好几百首，如果你头一次听根本分不清楚，只要在旧的产品上弄一点点小小的改变，它就算新产品，就可以满足这个用后即弃的这个销售概念。这样的结果会让那个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流传下去的东西就看不见，因为你整个卷到里面去。所有的教会现在的歌都是用后即弃，就是这几年就特别快。问现在新的基督徒，像我以前整天泡在教会的有没有用，问他们教会有什么音乐遗产，没有人知道。有一个人他说他是基督徒歌星啊，我在帮他编曲录音，我说啊，你这个时间找我是非常不好，因为我下个礼拜弥赛亚要演出。他就问我说弥赛亚是什么，我说弥赛亚是个神曲嘛，一个神曲。他竟然问我说是张弘毅写的吗？我很难过的是，我说的这个基督徒是很有名的歌手，他说他是基督徒，他常常到教会去献诗，美国那个水晶大教堂他也去过，都去唱圣歌。可是他竟然问我说弥赛亚是什么，然后问我说弥赛亚是不是张弘毅写的。我很怕这个不是个案，我很怕很多年轻人可能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2008-2007两年，我们都在音乐厅开这种圣乐的音乐会，我把它定名叫圣乐的轨迹。我怎么做呢？我就是把一首大师作品，比方说巴哈的马太受难曲，因为是德文，我就把它翻成中文，唱完马太受难曲里面的一个选曲之后，就放一个我自己写的作品，两个放在一起，谈的是同一件事，再换另外一组贝多芬哈利路亚橄榄山上的基督，再加一个我的作品对照。我在追寻的是圣乐的轨迹，我向大师致敬，我把我的作品放在大师的旁边，请大师指教。我们那个音乐会是这样做出来的，圣乐的轨迹，永恒的礼赞这个专辑，最后我们也唱了那个圣诗，也邀请会众一起唱，就跟他做个音乐礼拜一样。我很怕这些音乐的遗产在我们的手上不见了，荒废了。我的老师有跟我讲过一句话，我们保存一个教会的文化，一个遗产的时候，是要保存在行动中，不是保存在图书馆里面。你说马太受难曲巴哈的作品我们知道啊，有 CD 啊，有德国人很多唱很多版本在那里啊，有卡拉扬指挥的版本啊，有什么合唱团唱的版本啊，在那里。可是我们不会唱，我们没有能力唱，我们没有办法保存这个文化在我们的行动中，我们只能保存它在图书馆里面，这就已经不叫做保存文化了。教会所有的文化都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比方说献诗、唱歌、演歌剧、演神剧，这个在教会都应该有能力做到，这样才是保留教会的文化。不 不能说有一天牧师都不会讲道了，说你要听讲道有啊，图书馆里面很多啊，你可以买那个回家自己听。我觉得牧师的讲道能力也在丧失当中，有一天会连讲道都没有。你想听很多经典的精辟的讲道，有把那个影片图书馆调出来，每一个礼拜都会很棒的，你要美国的有美国的，要法国法国，英国英国的，很多各大教堂名嘴你听不完，即使在台湾也有很多，所以你可以不用出去做礼拜，礼拜天把那个 channel 打开就有了。我很怕那个时代会来，我很怕时代会告诉我说，你如果想知道什么你就去点播，你就去按什么按钮自己去找。可是呢，你想要跟人一起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你只能参与到那种很廉价的用后即弃的完全没有思想的，纯粹就是一个麻痹的那些行动里面，我很怕那个时代已经快到了。
所以您在这个问题上是看得非常的远的。那我们也知道现在在教会圈子里头也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一代的音乐创作人，他们的诗歌创作速度又快，量又大。您可不可以在节目的最后用您的经验和您的看见哈，来跟他们分享一下要怎么样的能够掌握住教会音乐的文化，能够让它继续的传承下去，您对他们年轻的音乐创作人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呼吁
啊？这个问题我要很小心啊，因为批评这个创作啊，其实是最不容易啊。比方说我当了几届那个金曲奖评审，可是每次评出来那个歌手都不服气啊。最有名的就是2008年我当评审，张震岳讲一个什么话，他说你们这些评审都是二线的，我们是一线的歌手，你们是退休的，你们怎么可以评我们的作品，意思就是说你们根本已经老了，我们是前卫，你怎么听得懂吗？你们听不懂怎么还来评我们的分数呢？我很怕我等一下讲的那新一代的创作者会有这种感觉啊，就是说你做的东西是老的，那我们又是做新的，你看不懂，你看不懂就说我们做这样不对，我也没有打算要说他们不对啊。但是啊，让我这样说好了啊，你要知道音乐献给上帝，不是因为那个音乐好，不是因为那个音乐神圣。我说圣乐啊，圣乐是 sacred music， S-A-C-R-E-D， sacred， 它不是 holy 啊。我们讲圣经是 holy bible， 音乐是 sacred music， 是当作牺牲、当作祭品的音乐。叫做圣乐，所以音乐会变成圣，不是因为它本质圣，是因为它被分别为圣，因为它要献上。一个东西怎么会被分别为圣呢？因为上帝要那个东西。假如说这个桌子是很平凡的桌子，它为什么变成圣桌呢？因为它做跟上帝有关的事情，上帝要这个东西，所以它变成圣的。那你说上帝所有的东西都他造的，他为什么还会跟我们要什么东西？哦，他也不缺那个东西，所以上帝会在圣经里面讲，我岂喝公牛的血吗？啊，你以为我真爱吃吗？我叫你献祭我是因为我爱吃吗？他意思是说我要你来献这个东西。上帝要的祭是说啊，你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你献这个分别为圣的东西给我，我高兴，这样。所以他目的是人嘛。所以一个祭品要献上是因为那个人值得上帝去把它分别为圣，那个人做的东西是上帝要的东西，所以那个叫圣乐。也就是说一个作曲家一个创作者，他被上帝分别为圣，他的作品上帝就悦纳，而不是说这个作品好还是不好的问题，因为谈好坏有太多的标准。那从祭物上来看，祭这个东西是食物啊，那牛羊什么啊面啊这些东西，圣经的要求全部都是食物，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献黄金钻石珠宝？为什么不行？不行，一定要食物，为什么？因为献的人要吃它，祭司跟他的家人都要吃那个东西，所以祭物是食物，这个是个观念，谁献什么东西谁就要吃什么东西。好，那我现在问你，如果音乐是食物的话，什么音乐叫做有营养的音乐？你吃那个音乐会不会变健康，还是会生病？你要献这个音乐，你要吃那个音乐。我这样讲，如果你献音乐，你这个教会献的音乐给上帝，上帝当然不会说什么嘛，上帝也不会说我要这个还是不要这个嘛。可是如果你发现你的会众音乐性越来越差，谱不会看，唱歌走音的一大堆，那个五音不全的人越来越多，唱歌用喊的用吼叫的越来越多，那就是你这个歌的营养有问题嘛，音乐素养会变差嘛，你的鉴赏能力不够嘛，你会问弥赛亚是不是张弘毅写的嘛，就你这一方面的能力在退化，你不晓得。上帝给你一个很好的标准，你把你现的东西吃下去，过几年你就知道了嘛，你是长得好还是长得不好就知道了。 那你现在告诉我，我说这些音乐朋友，你觉得你们长得好吗？你觉得你音乐的能力有增加吗？你觉得你创作能力有越来越好吗？你对音乐的了解有更深入吗？你对别人做的音乐你懂得欣赏吗？贝多芬是谁你知道吗？他的什么歌你听过吗？你对他音乐有什么意见吗？你能有意见吗？你讲得出你的意见吗？如果都没有，答案都是否定的，那你的音乐能力有问题，因为你在吃你现的东西。所以你想要吃好的东西，你就要现好的东西。那个线上的东西值得你拼你所有的力气，哪怕你这一生只能做出一个歌来，所以你就是要做到最好，否则你不放手，因为你要吃那个东西，你跟你的同工都要吃那个东西，同工就是你的家人。所以我们要在线上的时候要考虑，上帝当然是不在乎的。我呢也很难以一个前辈的姿态去指导后辈说你这个好还是不好，因为我过时了嘛。你们是前卫嘛，我过时了，我批评你，你一定不服气的。但是我只劝你，你想要健康，想要长得好，你就要吃得好。如果你不好，你自己要检查得出来。为什么我谱看不懂？为什么我去听歌剧我听不懂？为什么我听那个钢琴家我搞不清楚他好在哪里？为什么？因为你的鉴赏力在消失，你被你自己的东西搞坏了，把你的胃口搞坏了，把你的健康搞坏了。不知道这样讲能不能说服年轻人，你真的满意你做的东西吗？想到你的作品你会很珍惜它，会为了它哭泣吗？会为了你创作那个呕心沥血锥心刺痛这样整夜反复不能成眠，你有这样的经验吗？我有，我每一首歌都是这样写的。我献给神的时候我的团员都会哭，我自己在写的时候我常常在咖啡厅里面写那个谱，我一面写一面流眼泪，流到经理来拿手帕给我，张老师再给你一杯咖啡好吗？他们知道我在做什么。人对自己的作品越要求，不要无地放矢，不要言不由衷，越要求你的回报就会越好。因为上帝不是爱听歌，他要你的音乐是因为他要你，是要你这个人，要你的心灵对他有领受，所以他会要你去做这个歌献给他。一定不要忘记这个，因为那个是上帝对你的计划。所以你如果写了一大堆，你量很多，有一个人跟我讲，哦，我昨天下两个蛋，然后怎么唱？哎，我忘了，我要想一想。那个态度都是有问题，他们对创作太小看了，太小看了。虽然我没有办法见到每一位创作的年轻朋友，但是我或多或少听到一些录音，我必须说那个品质，不论我从做流行音乐的角度或做古典音乐的角度来看，那个品质都很差，会伤害人的。你们对音的频率本身就没有一种好的品味，要好好从这一方面去思考。当你觉得你做得很投入的时候，你有没有想想看听的人是什么感觉？你问过他们吗？所以要好好的珍惜上帝给你的这个才能，这个才干，你要怎么样发挥它？你不一定要创作很多的量，但是你要做到自己非常感动，自己爱不释手，随时都可以讲得出来，我怎么做的，哪一天做的，我做了什么，我唱给你听，随时都要能够讲得出来。我就相信你真的善用了上帝的恩赐，否则我觉得你只是在等机会的一个投机者，希望这样做做哪一天唱片公司会发现。有一个人这样说，他写了很多诗歌，他其实在看有没有老板来做礼拜，看到他写的诗歌会想要找他去唱片公司上班。也有这样的人，这个心猿意马的人不要想要从上帝那边得什么。创作人你就是有恩赐，你只有一条路，就是做到自己感动为止。
非常谢谢詹老师今天这一番语重心长的劝诫，我们真的很期盼音乐界，不论是流行歌曲或者是圣乐界，我们都希望能够有更多像詹老师怀抱这种心态的人，能够供应大家美好的音乐响宴，让我们的心灵能够不断的被净化。谢谢您。
谢谢。
身处在充满试探的流行音乐圈，詹宏达自有一套对抗的方式。正如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在侍奉的道路上，詹宏达努力创作，以诗歌音乐来流传珍贵的教堂文化。他也衷心地劝勉，要谨慎查验自己所献上的是否真的合神心意，才不辜负了上帝的恩赐。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征得詹宏达老师的同意，将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制作成 CD 卡带，欢迎有需要的朋友索取。另外，我们也为想要深入了解基督信仰的人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由老师带领您有系统的认识圣经的真理，非常欢迎您报名参加。无论您是要索取 CD 卡带，或者是报名参加圣经课程，都欢迎您用以下的几种方式跟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电话号码是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如果您是想要用写信的方式，那么就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收。很快的又到了节目的尾声，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詹宏达老师所带领的飞歌圣乐团所提供的诗歌及音乐，更感谢您的收听。念慈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声流